好，我们读了第四到第七章啊，我觉得非常精彩啊。各位看到这个，我们昨天读到返乡的人民嘛，在这个哲鲁巴贝尔的带领之下啊，就是最早叫做这个色士巴扎啊，同一个名字，可能是同个人两个名字啊，一个是他在放逐时期的名字，这个是他本来的犹太名字。好，他带领大家盖好了这个圣殿的基础以后呢，然后呢停工了。为什么停工呢？第四章一开始说，因为他们有敌人啊，犹大跟本雅明两族的敌人。那当然你可以想着以前就是这是南国犹大国嘛，北国是以色列国，对不对？以色列早就灭了，对不对？记得吗？以色列国灭了以后啊，这些这个亚述王把他们灭了，就人口就混杂啊，那他们当然就成为什么？成为了撒玛利亚人啊，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这边所谓的这个犹大跟本雅明的敌人。他们也想来，他们听说他们回来了怎么样，要修建殿宇，他们也一起来盖，他们也需要宗教的了，也需要信仰的。还记得这一个非常著名的，我们在王国这个分裂的时候，亚洛被喊的罪嘛，对不对？就建了两只金牛，对，自立宗教嘛，在丹跟贝特尔的金牛。好，这都是就他们就是开始崇拜了外邦的神。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亚伯拉罕知道老百姓是需要神的，他哪一个神没关系，有神就好，大概这个味道，所以给他一个神就好了。那这边是一样啊，他们现在这些人，他们在撒玛利亚，他们也需要一个神啊。你可以看见，我想这我觉得这个到今天还是真实的了啊。我们都需要一个神，只是这个神怎么样呢？哈，在没有真正神时候怎么样，歌星、影星、五星都可以，对不对啊？发现很奇怪的啊。好，那现在他们是来，那当然这个是这些纯的犹太人就说不行，我们不能合作，他们在他们眼中是应该是不洁的人嘛。好，好，然后怎么样，他们就被阻挡。好，那这些人就很生气，开始要抵挡。这个方法很奇怪啊，你看这个第四节说哈，当时有当地人来挫折犹大人的勇气，扰乱他们的建筑。好，你就是把东西弄坏的。还下面一句可能第五节很精彩哦，买通了一些议员，跟今天是一样，对不对？你看这个很恐怖的一个描写，这历史上没什么。我刚才一看，我说哎呦，这怎么弄？这个是。可能我联想太快，不，的确是的。你看这个世界，全世界，你看这个美国、这个苏俄、欧盟，我们现在台湾什么跟这个打电话啊，什么东西的这个建地啊、更改啊。当然，我们相信有好议员，并没否认，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确是所谓的这个民意，对不对？这个代表非常非常让人既震惊的了。好，他们开始控告。就上书给当时的君王。好，当时君王已经换成这个阿塔薛西斯王了，就是那个居鲁士王已经过去了，换阿塔薛西斯王。好，他们上书的也很有趣啊，上书是当地的总督嘛，这是河西各州，好，约旦河西啊，河西各州。我们看的第九节，他说上书的是谁啊？是勒洪总督，还有他的秘书啊，史莫瑟，还有同僚。然后怎么样，就是判官、钦差、波斯书记、厄勒克人、巴比伦人、俗商人及厄兰人，看到没有，全都不是犹太人啊。这下面呢第十节哈，以及伟大和显贵的阿斯纳帕所遣来的啊，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和河西其余地区的各民族。各民族怎么样，犹太以外的各民族，你可以知道这是根本的关键了。好，那么咒文就开始怎么说这些人怎么是这个，这是邪恶的民族啊，你看这个大王，你查查经文，查查那个文件就知道了哈。好，那个君王果然查了，你看这很有趣啊，对不对？好，那么阿塔薛斯王就回复了，他们的确发现什么，第17到22节是这个地方的确是曾经都做过乱的。好，当然是指过去跟巴比伦王跟亚述王啊，在那边正打仗之间都做乱的。好，怎么样，你看他们在控告的时候啊，不是控告这一个他们没有允许他们一起建成，对不对？他们本来是希望这些人，控告者本来希望和这个被控告者一起修建圣殿嘛，没有被答应，这本来是他们生气的原因，对不对？但这个原因不能告啊，
这跟我们当天政治是一样，对不对啊？告另外一个罪，很有趣的。我常常想这个选举啊，就告人家这个抄袭嘛。那很有趣了，你自己思考一下，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这个历史的问题，一直可以从历史里面学到的。好，那君王去查卷宗，哎，的确，这个民众以前过去真的是作乱的。我们等一下发现他们还可以查别的卷宗，但他没有查到，他们只告，他们查，哎，这的确是事实。他们这个在控告的时候，你看啊，我们今天的话叫有所本。真的有所本啊，对不对？好，回复了，果然不行，叫我们停工，好，就被迫停工了嘛，对不对？好，我们看居鲁士王带他们回家去盖圣殿，好，盖好圣殿基础以后呢，好，已经改朝换代，到阿塔薛西斯王被河西的人就是控告这犹太人，他们停工，对不对？好，第23、24停工了，好，到直到达里阿王为止。好，那么第五章开始，达里阿王要出现了，但他先说什么？他说在修建时有两位先知，哈盖跟扎加利亚。好，这边很清楚吗？所以各位要去读这个十二小先知书，读哈盖先知书跟读扎加利亚先知书，你就知道了，那个这两篇先知书所讲的就是目前这个事件。好，我一直跟大家说嘛，你读先知书为什么困难？因为不知道是谁，这个人是谁，我们知道这种名字，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不知道他活在什么时候，不知道面对什么问题，不知道写给谁，怎么看不懂。你现在你会再回去看，你再回去读哈盖，再读扎加利亚，应该可以懂比较多，而且很有趣哦。因为他们在哈盖跟扎加利亚，他们所讲的比较是纯宗教问题了，就把政治问题就撇开了。那这边谈的比较多政治因素，所以两个书要放在一起念哈。这个留给大家回去看，以后我们再读吧，没关系啊。所以哈盖的第一到第二章，扎加利亚一到八章，读读就知道了。好，然后怎么样，他们就开始，他们两个先知说不要怕，我们开始盖，然后又有人开始干涉了，干涉，然后怎么样，他们又开始问，他们就问这当时怎么样，当时的河西州长又上书给达里阿了。那这一次上书呢就讲了很多，就讲说本来他们答复本来是这个居鲁士王让他们去做的，好，然后找这个达里阿王，这个河西州长上书的文件很有趣哦，就是在第十五节、十四节又提到的老名字了，瑟斯巴扎，啊，这跟这个居鲁士王是有关系的嘛，对不对？好，然后呢，好，他们君王达里阿就发下彻查，再查档案，好，第六章找到了居鲁士王的当初准他们回去的那个谕文，还命令他们怎么样重新修建嘛，对不对？好，第六章1到5节。好，这是他们彻查档案室，发现这个档案，然后呢，第六节开始是国王达里阿王就回复了。好，这边没有写那个达里阿王回复，所以这个比较麻烦，这边要注意一下。这好，这个是第六节，我们的标题写了啊，国王复文，对不对？好，你可以看，因为你感觉上这个王啊一直在讲话啊，这很关键啊。好，你看这其实你真的要读的话应该这样子啊，第一节到第五节哈，是这一个作者在讲故事，对不对？他讲故事说这个王开始去彻查，发现那个卷宗啊，然后呢从第3节到第5节的卷宗的内容啊，这样可以吧哈。那这个看完这个卷宗之后，达里阿王就回信了，那在第6节跟第12节。所以我说这个阅读稍微仔细看的，因为现在怎么样，现在突然间就变成了这个国王的讲话，这个讲故事，他讲的故事让故事里面的一个角色，这个现在是达里阿王，他开始回复，把这个文件的用信件的方式他讲话嘛。好，你看这边说他写给谁，河西州长特乃埃塔特乃，然后呢色达波泽乃，还有你们河西的各种官僚，你们都应该退出那个地方，不要干涉了。你看这是直接下命令，对不对？你看君王的口气啊，直接下命令。好，这个好，他们就怎么样，于是就离开了嘛。他们开始怎么样，圣殿又开始继续的进行了，不但叫他们离开，叫他们要大量的帮资助他们啊，要奉给他们一切所需要的一切，这当初这个居鲁士王所规定的嘛。好，这个达里阿王就是我们知道是在居鲁士王之后的这个阿塔薛西斯王，再下一个达里阿王啊，第三个王了，对吗？好，然后怎么样？圣殿盖好了，啊，盖好以后怎么样？很高兴嘛，就开始举行各种礼仪，然后当然最隆重是举行这个逾越节。好，那这个就是他们返乡的民族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圣殿重新 盖好，同时怎么样，在圣殿当中可以开始举行各种宗教祭祀，最重要的当然是逾越节。好，有趣的是第二十二节，第六章二十二节，他们七天之久欢乐地举行无酵节，因为上主使亚述王的心情，亚述王又跑出来了，很奇怪对不对，应该是波斯王嘛。啊，我们知道这样，亚述王早就被巴比伦王灭了，巴比伦王被波斯王灭了。这个历史都会记得，所以你这边应该是这个作者可能不知道，太高兴写错了。应该是波斯王了，好没关系。或他们可能认为是就是同样的一个，反正外邦的一直延续下来，为犹太人来看无所谓，他们当时外邦的君王也是倾向天主就好。好，这是圣殿。我们当知道这个放逐回来的民族，他们要重建，他们当然是跟一直跟宗教有关系的嘛。但宗教呢，我们知道并不仅仅是外在的圣殿嘛，更重要的是人心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刚听的这个福音，对不对？天主看人心所思的无不是邪恶，然后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都塞人的酵母要小心嘛，这边是一样。那怎么办呢？那当然内在要革新，第七章开始叙述，真正的这个厄斯德拉出现了。他是怎么样军师嘛，要用法律书，真正的天主的法律来革新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啊，二十章上第一章到第六章他谈的是圣殿的重建，你可以说外在的啊，外在的这个改革，然后下面是第七章开始进行内在的改革。我跟各位说过了，这放逐的时候呢会分三批放逐去到巴比伦的，那会分三批回来。你现在看这边看的是二十章可以第二批什么时候回来，他前面讨一开始第七章第一到第五节是介绍这个人的家世，他的身份，这个小小的族谱嘛，对不对？有趣的第一节哈，这个王又变成阿塔薛西斯了不奇怪了这个你知道这个约翰很多嘛，对不对？很多人在都叫约翰嘛，这是一样，这个王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这个可以说可能这个是你可以说可能是孙子取了祖父的名字做名字，很这个很常见的，记得吗？居鲁士、阿塔薛西斯、达里阿，现在又是阿塔薛西斯，好不好？这个历史没有错听懂我讲什么东西吗？你读的时候头没有晕一下？哎，怎么又复活了吗？没有复活，好不好？好，因为这边其实这边有注解了，在整个的波斯王朝就有三个王都叫阿塔薛西斯。我们再看见第二个，好，没关系，我们继续看。好，这个王怎么样？他又下令大家回去。好，那么现在，那这什么是回去呢？在这个二十回去，在这个阿塔薛斯王第七年，在第七节、第八节的地方，他们回去。所以你看，这什么？可能是第二批啊，厄斯德拉返乡嘛。好，那么你可以看见这个王，这个军师好像在这个王面前一个非常得宠。他还带着国王的诏书在这个第十一节开始说，阿塔薛西斯王颁给精通上主给以色列人诫命和法律的司祭兼军师厄斯德拉的诏书。好，副本正本在哪里可能在王宫里面保存着吧，对不对？或者是正常情况在我们今天应该是这个就在这个厄斯德拉身上正本，好，那不，我们这个不重要了。好，下面说什么？万王之王阿塔薛西斯，不得了他是万王之王啊！祝司祭兼上天大主的法律经师厄斯德拉安好。我现今颁布此令，凡在我国内国土内的以色列人民以及司祭和勒位人，有愿意赴耶路撒冷的，可以跟你同去。好，第二批还是一样，什么愿意的？你可以想象吗？有人不愿意，对不对？很清楚的，然后呢，因为君王和七位参谋派遣你去，就君王跟他旁边的七位，你可以说这个当然是王宫最高的那个参议员这样子，照你手中所持有的你天主的法律视察犹大和耶路撒冷。很惊人，一个外邦的君王皇帝，叫这个金师按照他们宗教他们的信仰里面所天主所给的法律去做视察，你可以想象这一定是什么犹太人的观点的了很惊喜。就这边很清楚怎么样？现在要看这些人是不是人心都已经归向天主了。 啊，还赏赐很多金银，对不对？你们可以随便用啊，盖圣殿之外，圣殿里面，然后有趣的第十八节哈、啊，如果有剩余的话，啊，怎么样？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样好，就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好、啊，你们只要认为好，什么是好？符合天主旨意就是好，照着做。好，啊，这个诏书就一直下去了，到下面这个。最后面第二十五节还说提到一次哈、啊，说厄斯德拉，你要按照你手中所持的天主的法律去治理所有的民众，就是那些什么认识你天主法律的人民啊，凡不认识的要教啊，凡不遵守的要罚，甚至于判死刑、放逐、财产充公，好凶啊，对不对哈、啊？你看这个。外邦的皇帝啊，比犹太人还更看重天主的法律，一个很惊人的一个写法。你可以知道，这完全是犹太人的角度去回顾这个历史的故事。好，这个王就讲完诏书到此为止，对不对？好，下面第二十七节很有趣哦，语气变了，语气变了。上主，我们祖先的天主应受赞美啊，因为他感动了君王的心啊。决意光荣耶路撒冷上主的殿宇，使我在王和他的参谋前，以及在王所有的一切权势的首长前获得宠幸。我因上主我天主的扶助增加了勇气，遂召集以色列人的首领与我一同启程。这个我是谁啊？厄斯德拉。你注意到没？现在这个作者就用这个他的名义在表达了，所以大概是这个原因把这个作品变成厄斯德拉写的啊。你注意到我说我一直跟各位提醒嘛，这你我他很重要嘛啊，你就看懂了，不然就看不懂的，不然就是我哪这个是我是谁啊。你真的在阅读的时候真的觉得蛮怪的，对不对？他并没有转换语气嘛，其实正常来看应该是这个作者的一个评论嘛，但是在经文的本身呢，就是现在突然间这个跳这个作者好像他前面好像是厄斯德拉，他前面都讲故事啊，讲到这个第七章的二十七节，他跳出来了啊，跟你们说这是我写的，大概这个味道这样子。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你可以注意到是很有趣的，就前面一到六章啊，是谈的是就是圣殿的建筑嘛。我就说可以分成外在的，但最核心的呢，还是天主的话，法律书。现在需要靠有人来教导啊，就这边所写的很重要，要大家遵守啊，不认识的要教啊，还不听就罚啊，小心点哈、啊，天主要罚我们的，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哈，明天我们从第八章继续把这个厄斯德拉上就可以结束了。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